他的个性也常常有两面，光明跟黑暗，黑暗是忧伤的这一面，这个好像也是也呈现在这个作品里头，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大家在欢乐，但是有一个孤独的声音，就忽然间听了一下下，曾经，然后当然又马上又回到大家在欢乐，然后他的甜会让你觉得有点心酸，那这个的确是很维也纳很独特的一种特色。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TC Taiwan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渊溥，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集，同样请到两位重量级来宾，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胡乃元胡老师。
对，大家好。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要谈到维也纳还有舒伯特绝对不可少的花一芬花老师。
大家好。
啊，真的太开心了，如果大家有听我们上一集的话，非常感谢花一芬教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舒伯特那个时期的维也纳，还有当时的历史啊、政治背景等等啊，都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想特别更关注在舒伯特这位作曲家，还有那时期像是维也纳的音乐活动。所以在认识舒伯特之前，虽然我们上一集华老师也已经提到过一些了，可否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像舒伯特这样的作曲家，在那个时候的维也纳，他可能的发展是什么？我特别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因为比方在舒伯特之后或之前，我们看到了最著名的这一些作曲家，通常自己也都是除了歌剧作曲家之外的话，几乎都是演奏者啊，就是这个帕格尼尼哈、啊，这个当然是大风行，但是像肖邦啊、李斯特啊，都是演奏者，莫扎特、贝多芬也是。那海顿虽然这个自己在宫廷里面当乐长，但他自己也要指挥啊，或如何，虽然可能不特别以指挥闻名，但他就是有一个宫廷乐长那样的形式。但是舒伯特可能帮他朋友弹钢琴的歌曲伴奏，他也不是一位著名的演奏家。那像这样的作曲家，在当年的维也纳，他是怎样开展他的音乐生活和这种作曲的名声呢？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当时欧洲音乐的发展，其实刚好是音乐演奏开始走向公众的 concert 的这样子开始起来的一个时期哦，但是它还不是那么的 popular， 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要听胡老师的演奏，我们就是到国家音乐厅，到卫武营，或者是到诚品音乐厅。可是实际上当时在维也纳能够公开演奏的场所只有三个
哈，
那绝大部分都还是在私人的宅邸哈，例如说以前可能在海顿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在贵族的宅邸，但是因为舒伯特他不愿意继续走这一种被贵族所赞助的路，所以他主要就是在朋友的家里面。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了一个在当时就已经开始流行的这个概念哈，舒伯特音乐雅集哈，舒伯提亚的。那那个事实上就是当时的人特别去注意到了舒伯特的音乐主要就都是在这种私人聚会的这个场所里面作为他最主要的表演的地点。那当然其实舒伯特他是不是也很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公开的演奏，当然希望哈，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门槛。也就是说我们去了解舒伯特的音乐的特质的时候，也许对当时来讲是一个限制，可是就今天来讲也是舒伯特音乐很可贵的地方。他的音乐有一种真的是一种很强烈的临场感，很强烈的跟大家是很亲近的，这个也是跟他当时比较为私人的音乐的场合在创作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舒伯特不愿意继续走那一种被宫廷所资助或者是被贵族所资助这样子的一条路，他成为维也纳第一位独立创作的作曲家，这当然是蛮辛苦的事。那他事实上他是从1816年开始决定说好他要开始走这样子一条路，除了朋友的资助之外，其实很重要他们当时是看到了乐谱的出版可以带来 版税哈。
是，
那的确我们如果去看舒伯特的传记，他大概到了1820年，他透过版税的收入的确可以过一个至少养得起自己这样子的生活，是，但是很不幸的是他在1822年底就得了梅毒，那这件事情也让出版商开始剥削他，就是当大家开始知道说舒伯特开始需要钱，而且就是急需钱，那他可能再来的健康状况会很不好等等等，当时尤其是主要是在德意志北部的这个出版商其实就开始不再愿意好好的付他版税，其实就开始在版税这个事情上面就做了很多克扣 的事情，就让舒伯特原来想要作为一个独立作曲家这样子的一个理想跟梦想其实当然受到了不少的挫折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要去肯定，而且真的要去好好的感谢舒伯特这么勇敢的去走了第一条这样子的路。
是，那像胡老师呢，您怎么看舒伯特这样的作曲家？可不可以谈谈您对他的认识，从一开始到现在？
那个音乐课本上不太提他是说什么神童，但是他音乐的天分其实从很小的年纪在学校已经被发掘了，所以他的同学们很多人也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十几岁的还没有长大的人。那他前面的作品呢，做了很多侍从奏，很多包括交响曲，但这些侍从奏很多是他跟他家人可以一起在家里玩一玩，或者跟朋友，交响曲有朋友大家一起来把他演出，但是并不是公开演出。从这个角度，我们后来我所对他的认识可能来自后来的重要的作品，比如说《死与少女》。《死与少女》侍从奏是舒伯特在得梅毒之后的几个重要作品之一，他把应用了他几年前曾经创作的一首艺术歌，里头是死神跟少女的对话，少女跟死神说你不要过来，我还年轻，时间还没到，死神是说你不用担心，我是很gentle，我会让你在我的温暖的怀抱里头。那显然这个得梅毒，为史上我们没有真正看到的文献，就是说医生判断是所谓后来我们在说梅毒，但是从所有的这个资料包括学者还有医学方面大家都知道这应该是梅毒。但是关键就是得梅毒之后，舒伯特写了一封信给他在罗马的一个朋友，这个画家，然后他在信里头表达我的人生已经不行了，就后面都是悲惨世界，一般人今天不好明天还会有太阳出来。其实得了梅毒给他带来一个很急迫的使命感，就是说他的确有一些想法想要对作品的发展，在得梅毒之前可能已经有这些想法，得了梅毒之后他就急迫的要把这些有这些想法的作品一个一个的做出来。所以反而是我是从死与少女这样子的作品，后来有机会在音乐节才有时候拉演奏他早期的这些侍从奏，也写得很不错，但是死与少女的这个 impact 跟前面写的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然后我接触艺术歌，当然是因为我们学小提琴的都是间接的这个接触艺术歌，那后来大概大学才开始认真的去接触他的艺术歌，才发现哎，有一些歌谣好像小时候就已经听过了，是我爸爸以前受日本教育在家里会有听这些音乐，我一个德国朋友 Rainer Moog 是卡拉扬时代的这个柏林爱乐的中提琴首席，他也跟我说他小时候在祖母家里听到一些音乐，他都以为祖母唱的是当代的什么流行歌曲，后来找那个都舒伯特。所以这个他的音乐的确有一种亲近，就是说我们听他的旋律真的是很美，让我们亲近，但是也有另外的这些后来的作品，像死与少女，他后面写的三首四重奏都是大型的四重奏，还有那个交响曲，还有八重奏，还有那个冬之旅，这些作品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年写的这个弦乐五重奏，是给两把大提琴跟两把小提琴中一个一把中提琴， 很能想象一个人在最后这四五年的时间一窝蜂的在把这些作品呈现。所以在他过世的时候，维也纳这个诗人 Gropius， 他贝多芬过世也是他在墓碑写的，就是 他说在墓碑当初贝多芬的葬礼，他墓碑上上面写着下一个是谁会来站在贝多芬的旁边，然后舒伯特好像想要响应这句话。然后 Gropius 在那个时代给舒伯特写的墓碑说，这里所有的希望埋在这里头，意思说好像很多艺术该要呈现还没呈现出来，只是他们都不知道所谓舒伯特这些伟大的作品，我们后来知道伟大的作品，当代的朋友都没有人注意到舒伯特有这些作品，这写的这么了不起，他们只知道了艺术歌。所以我的每一次接触他的音乐，我就觉得哎，他的音乐有一种亲近，他跟那个我们去年在讨论布拉姆斯很不一样。布拉姆斯是很怕人家真正去直接去碰触他的人最脆弱的部分，舒伯特就好像把他最脆弱的部分直接呈现出来。
是，那舒伯特刚我们一直提到他的艺术歌曲，让他写600多首，就成就非常的高啊，质跟量都非常好。而他还做了很多特别的尝试啊，就是在舒伯特之前，除了吧，你可以说贝多芬的什么致远方的恋人，勉强可以说那算是一个连篇，但是一个小型的小连篇歌曲的形式之外，就舒伯特像刚才就上一集话是有提到的，就是24首歌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样子的形式，可不可以请花老师为我们谈一谈这个德语艺术歌曲在舒伯特之前有怎样的发展，然后他对于歌曲的舒伯特在上面这种非常关键性的贡献。
我想就像刚刚原谱有讲到，其实艺术歌曲或者是连篇艺术歌曲并不是从舒伯特开始，在贝多芬在海顿的作品里面其实都有了哈。那但是舒伯特对于艺术歌曲最大的贡献是他不是只是去把一些诗词把它谱成很优美的乐曲，而是他让钢琴跟这一个歌曲本身的这个搭配其实是到了一个所谓为什么叫艺术歌曲，因为是它让这一个形式本身成为艺术。而且我们要知道当时对于音乐艺术的了解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巅峰非常极致了，有了这个从莫扎特海顿到贝多芬这一路以来的这个发展，大家对于音乐作为一个艺术的那一个认知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是，
那舒伯特很大的贡献是他把大家觉得可以拿来唱的这些歌曲加上了钢琴的这个，其实钢琴不是伴奏，钢琴本身它也是一个跟歌曲本身有一个非常好的对话，它不是只是一个陪衬，然后它把这样子的一个 combination 把它发展到这是一个非常高而且符合了我们不管要从交响乐不管要从歌剧这些角度来看，它都有那么好的艺术的水准，我觉得这是舒伯特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歌剧里面，在交响曲里面，我们可能要花1个小时2个小时去把一个很美好的音乐的表现呈现出来，可是舒伯特他的艺术歌曲他就是用一个很短的曲子，可能5分钟10分钟也许20分钟最多把它呈现出来，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是，那胡老师您从这个器乐演奏出发，当时说不定胡老师在家里面唱男高音这我们就不晓得了哈。洗澡的时候或者什么啊，那您怎么看舒伯特的器乐跟歌剧他们本质上有不同吗，还是说其实是同一件事情？那如果您以小提琴演奏的观点来讲的话，您觉得在表现上面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异？
我觉得艺术歌曲或者你听到好的艺术歌曲的演唱对我们如何去演奏用器乐来演奏是很重要的。
是，
比如私语少女她的本身她不是去抽象的什么这四重奏的这个作品，其实里头我后来觉得这一首对我来说可能是舒伯特得了病之后的一个自传表白的 一首作品，所谓对他的冲击，对他的挣扎奋斗，对他的无力感，甚至有时候会听到第二乐章最后什么都经历过，剩下唯一是祷告最后几个小节， 然后到了第四乐章 Tarantella， 这个中文我不晓得这个
是卡朗泰拉，
是原来如此，
没有，对，它就是意大利原来一种毒蜘蛛，你被它咬到之后就是会灼热，所以你要跳这个舞，
人家说这个是 Dance of Death、但是一旦要把这些东西演出来的时候，我会想象到有很多音乐的人的歌声，比如说我很高兴，我不晓得如何意外的以前买到一张 CD， 是德国那个 baritone 男中音的 Fischer Disco 在萨尔茨堡的一个现场的表演，演唱这个冬之旅。那时候的这个比较年轻的 Fischer Disco 的歌声，即使比较年轻，他的歌声一进来，你已经听到那个人的脆弱的情感，或者音色本身就好像一个脆弱的感觉，所以这个对我们如何去演出他的音乐也的确是很直接的。所以常常跟学生说，听特别是拉琴的人，去听歌唱的人是很重要，因为用乐器去演出，它是一个我们有东西是在用动作去拉，但是当你听到人在唱的时候，那个是有人性的内容。
是，
你即使了解歌词唱的是什么，但是你听到歌声的感慨，歌声的快乐、哀伤、叹息，你就会想到，哦，有些时候会应用到自己的演出。
那么这一次台湾 Connection 也会带来很多舒伯特精彩的室内乐作品哦。可否请胡老师我们谈一下您这次挑选这些作品的原因，还有他们的特别之处。
今年就是想说特别把舒伯特当成是音乐节的中心点的焦点，这个作曲家，所以所有弦乐的人，可能也包括弦乐之外的音乐家，对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是他最后一年所完成的这个五重奏的作品，大家都说这个是真的是最伟大的一个室内乐作品。很多人都说，我要是走的那一天，我希望大家来参加我的葬礼会听到这个第二乐章。
好像大纲人家鲁宾斯坦就是
几乎大家
几乎所有人
都这样说了。那这个里头音乐也包含了我们前面在讲，它有民间素材也都带进来，因为民间素材有点像我们在讲说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有时候会被上层社会还是主流音乐界觉得说这个好像等级上不是什么最高的艺术，但是在舒伯特的手中，这些音乐即使是民间的素材的风格，也的确让你不会觉得这是什么，不是只是一个表面的音乐。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包括这个五重奏一开始第一个和弦是大调，从一个和谐的开始，第二音马上变成乌云铺满的一种张力的这个，然后再回到一个和谐，你就听到你一个人的心情从有光线马上变成黑暗，然后再听到这个第二乐章从很宁静的很长的宁静突然间来一个暴风雨，这样子的手法在他晚期的作品是还蛮出现。另外一首是钢琴四手联弹他的幻想曲，这一首原谱都知道，从低音开始你就好像心情就开始会有眼泪要掉出来。他们就说维也纳的人就是对情感上或音乐，有时候你笑容之后会有眼泪，你哭的时候会有笑容，这个是很 subtle， 音乐不是快乐或者悲伤，但是有时候掺杂人这个复杂的心情会呈现在他的音乐，
非常的微妙哦。那么这次 TC 的音乐会，大场音乐会最后会是舒伯特的我们现在叫所谓的伟大交响曲，那它其实是一个有趣的翻译，因为舒伯特写了两首 C 大调的交响曲，所以当初用德文来讲的话只是说这一首就是比较大，就 big 这样子，但是德文的话就是 gross， 那翻成英文就变成 great， great 我们再翻成中文变成伟大，就不见得是伟大，但是虽然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真的是伟大的作品了，所以原来这名词是这样子过来的，但我们也就可以使用了。但在这个舒伯特的诸多交响曲里面的话，在这个伟大之前的话是所谓的未完成交响曲，那么这首曲子是究竟是写完了还是没有写完，是写完了但是只找到目前完成的两个乐章，还是他根本就是没有写完，只留下第三乐章一点点草稿，这个到现在还是 不得而知。但像舒伯特的万象交响曲，就是一开始那个旋律，然后或者什么，就很多人认为说这所谓的第一首浪漫派的交响曲啊，可以从这个开始啊。那我就很好奇，花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说法呢？
我想可以说 yes and no 啊，那我们就先从 yes 开始说吧哈。如果我们去看舒伯特所写的交响曲，没有完成的其实不止这一首，
是是是，
在此之前还好几首。可是为什么这一首会被视为说它还是虽然只有两个乐章，它还是可以单独成为一个交响曲，而且叫它叫做未完成交响曲哈？那未完成这个概念哈 ，non finito 这个概念，基本上在视觉艺术上面是比较早的了。那我其实自己有一点 speculation， 是不是说这样子的概念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影响到了音乐的发展？因为我们在艺术史上来看，最重要的未完成的代表人就是米开朗基罗。如果我们去看米开朗基罗留下来的两个很有名的未完成的作品，一个是他为他自己刻的墓碑，一个是他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作品。其实我相信任何人只要站在这两个作品面前，其实眼泪很快的就流下来，因为那一个如在目前呢，就说你这个作品我觉得不需要有任何的解释，你在他的面前马上可以很深刻的去感受到米开朗基罗自己这样一刀一凿雕刻的那一个场景，那一个心灵的状况，其实那是非常强烈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舒伯特的这一个未完成，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意境哈。如果我用也许就是比较从我们学者比较常讲的 jargon 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去看过去传统的交响乐，那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很清楚的主题的意识，通常大调，然后很清楚的我们讲说你的问题意识要清楚，主题要清楚，然后最后的结尾就是结论要清楚。那未完成其实刚好颠覆了这个东西，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低音大提琴大提琴，然后用一种很其实是用 B 小调，然后非常的忧伤。那这个忧伤其实当然我们去跟舒伯特同时期用 B 小调写的这个作品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当然代表着一种对于死亡带来的阴影忧虑等等等，慢慢铺陈，然后才再来是用单簧管和长笛开始带起一个比较明朗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像刚刚胡老师在讲到舒伯特晚期的作品，这一种温柔的比较平静的东西，然后跟那种突然间来的这个暴风雨，我如果从绘画的角度来讲，这种概念意大利文叫所谓的 chiaroscuro， 就是明暗不断的互相的在那边交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未完成交响曲也是就是那一种想要生存，想要觉得我可以快乐的生存，跟那一个死亡带来的那一种忧伤，那一种恐惧，他们有的时候是互相在对立，有的时候是互相在对话，然后这个明暗不断的互相的交织，然后到了最后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舒伯特用一种很也许我们的确可以讲很浪漫派的那样子的一种方式，他没有给结论，他反而把最前面的那一个很飘忽的一个很忧伤的那个情绪，对于有一些指挥家来讲，他也许让他慢慢慢慢慢慢的散去，他没有给任何的结论。对于有一些指挥家来讲，例如说我看过小泽征尔，小泽征尔可能在六七年前在柏林爱乐曾经有一场演出，他事实上就是让最后的结尾的部分，他几乎就是两手像是把这个乐曲整个包在他的手里面，然后像是一个祷告的那个样子，然后慢慢慢慢慢让这个乐曲慢慢慢慢的消失。好，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这还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在这个短短的两个乐章里面，舒伯特的确是用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式，把他面对死亡或者是死亡带给他生命这一些阴影，然后他内心深处跟这个死亡的阴影去对话，有的时候是激烈的要去跟他 fight， 有的时候是试图要跟他做一种讨论，做一种对谈，把他这种种的心绪，他其实用了两个乐章去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样子的做法的确开启了后来舒曼和布拉姆斯甚至于到马勒他们的新的作曲的方式。就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说他是第一首浪漫派的交响曲，这完全可以成立。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说，我们要把音乐史完全用这一种风格来看吗？好，就是说浪漫派谁是属于浪漫派，哪一首曲子是属于浪漫派，这个里面就可以有很多
是
争论的地方。贝多芬有很多东西，我们如果从那一种很就像刚刚胡老师讲，我把我的脆弱直接的摊开来，我很诚实的很坦诚的把我的脆弱展现在我的乐曲里面，然后带着大家走进我的这一个脆弱的感受的世界里面，其实贝多芬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艺术史里面基本上我们现在会比较倾向于把这一些风格的这些概念作为一个参考的架构，但是不会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东西。因为我想今天大概也没有任何一个听众会为了说我要去听浪漫派第一首交响曲走进音乐厅。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去把这一个作品里面的那一个真的人性的那个部分还有人文的那个部分把它弹出来，可能会是更重要的。
舒伯特可以写未完成这样作品，那么在伟大这个接下来这首 C 大调交响曲里面，胡老师您觉得我们从这个交响曲里面又听到什么呢？
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说未完成是写在伟大的之前。我后来才理解到死亡是在那个时代的维也纳，这个主题在很多作品都会出现，所以说舒伯特早期的作品也就很多像魔王还是面对死亡，
都17岁的时候。
然后后来其实有人提醒说，我们要是回去了解那个时代的维也纳那个城市的环境，一个城市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比起后来的维也纳还更高，因为城市里头的不干净不卫生什么所带来的一切。但他们就说维也纳就很奇怪的城市，有时候会让那一些不好的一方面好像在很神奇的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看不到这些另外的一面。那舒伯特我本来以为这个伟大是他最后一个作品，后来才发现不是，是的确在他得了梅毒之后，但是这个很大型的作品一个小时的这个交响曲它不是悲观的。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从前就感觉到很奇特，就是说我上一集提到就是说他在欢乐的时候，比如说第三乐章有那种好像 Lander 这个一个大舞会的时候，整个乐团大家好像大家在欢乐，或者第四乐章也很多很多很热闹的这个整个乐团在欢的时候，你忽然间会听到有一个孤独的声音在呈现。这个也回应他那个时代他的朋友描写舒伯特这个人，有人说他害羞内向，但有些人说他喜欢跟朋友出去喝酒玩耍，这个这是 pleasure 是他的重要。他的个性也常常有两面，光明跟黑暗，黑暗是忧伤的这一面。他的朋友形容的很好，说舒伯特跟朋友是 he will share the joy with friends， 跟朋友分享他的快乐，但是 he keeps sorrow to himself， 所谓的、
悲伤留给自己，
这保留在自己。这个好像也呈现在这个作品里头，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大家在欢乐，但是有一个孤独的声音，就忽然间听了一下下会呈现，然后当然又马上又回到大家在欢乐。然后他的甜，有时候音乐的甜，但是我就像维也纳爱乐的这个音色，维也纳爱乐的音色是有一种甜，听到那个甜会让你觉得有点心酸。那这个的确是很维也纳的很独特的一种特色，真的是不管是作品也好还是他们的演奏，到了现代维也纳爱乐还保留这个传统，但是柏林爱乐就没有这个这样子。柏林爱乐这个风格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这个伟大交响曲有很多管乐的独奏，
是
不同乐器的管乐，单簧管、双簧管， 也有长浩，长浩在里头扮演很重要一个角色。所以今年的 TC 在20周年，我们因此还特别邀请来自欧美各地的外国乐团的首席。所以长浩他是一个瑞典人，但是在丹麦国家乐团，其他的人有来自柏林广播乐团，也有来自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前首席单簧管，也有纽约爱乐的三个弦乐的两个首席，跟两个一个曾经做过代理副首席，还有洛杉矶的长笛跟法国首席，蛮多人。那我觉得也特别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能让大家来，然后是一个我们的自己的一个 Holy Roman Empire
你们自己的神圣罗马帝国对，不过我相信听众听完之后至少会有一种感受到音乐的这个神圣性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交响曲给我的这种震撼跟感动哦，就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但是我相信两位老师对于舒伯特有都这么多年的聆听经验了，那么对于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啊，就是想请问二位，就是当引路人吧，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说，哎呀，我们除了这次 TC 的节目啊，还有就是节目里面提到这些作品之外，如果我们还想要更认识舒伯特的话，你们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的建议是去胡老师的音乐会吧因为我想其实这是很真诚的建议啊，绝非只是这个友情赞助。因为以我自己听音乐的经历来讲，我对很多真的是好的经典名曲的认识真的是在这个音乐会的场上听到非常棒的演奏，然后得到了很多新的启发哈。我想这个跟我们一般在听这个线上串流的音乐那个感受真的是会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台湾有幸能够有胡老师然后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舒伯特，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哦。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只要在时间上面是可以的话，一起来欣赏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舒伯特的音乐。我相信透过好的音乐家，世界一流的音乐家的演奏，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面真正找到我们自己跟这个音乐重新连接的很多的感动的点，这是会人生里面非常宝贵的经验。
是，不过刚才华老师这个其实点醒我一点啊，因为我刚才就是快速头脑里面就是转了一下，我就是喜欢的舒伯特演奏啊，就是当然我听的以钢琴为多啊，我发现就是让我感动的舒伯特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这些人的演奏技术如何，当然我让我感动的舒伯特里面很多人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如果他们在演奏这些曲子的时候，如果想的只是表现自己的厉害，那无论是技术再好或者怎么样的话，那音乐其实特别在舒伯特音乐里面是不会动人的，至少不会感动到我。就是有一些人是很想表现自己的厉害，然后那个曲子也可以让他去做这样表现，然后那个曲子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感动人，的确是有这样的作品。可是在舒伯特的作品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存着这样的心去演奏他的曲子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无论你的技术再高超，或者是舒伯特这个曲子也有很多很比较外放的地方或怎么样，但那个成果就是不会打动人啊。那回过头来看的话，我想就是跟华老师说的，就是更可以推荐大家去听这个胡老师的演出。我相信那个音乐就特别跟上舒伯特，是真的能深深的打动到每一位听众的心。
谢谢两位对我们 TC 的这个的推动，这样说好了。原部刚讲的这个真的是重点，舒伯特写的两首钢琴三重奏，那第二首也是个超大规模的作品。我记得第二乐章我演过几次，这个乐章一开始是那个大提琴歌谣，然后真的像他的艺术歌曲一样，有时候碰到一个大提琴家技巧棒到不行，但是反而不如另外一位大提琴家，或许技巧不见得是那么的到那种地步，但是拉出来的音乐是更诚恳。
是，
我觉得舒伯特的音乐的特色是真的是他很诚恳，所以要是你刚刚问我原本的问题，我说可能一定是从他的艺术歌，
是
不管什么艺术歌就直接去听。那舒伯特对音乐对他艺术的诚恳的态度，我觉得回到我们自己在当音乐家在做音乐，这个诚恳的态度我觉得也是我们上台必须要有的。我们是应该是上台要，我们不是在这做什么秀，我们是要把音乐能做到 能献给我们的听众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今年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头结合来自各国各地的这些音乐家跟台湾音乐家在一起。我也很好奇会发生什么，因为提醒每次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还好，通常大家都是对音乐有一种追求，那希望能把它一起完成。
再次谢谢胡武老师跟花教授呢，做这期节目实在是学到非常非常多，也万分感谢大家收听当我们与世界交响，希望能在 TC 音乐节见到大家，那么之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在一起空中聊天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